c'est pas arrangé avec le gars des vues. Quand je t'ai rencontré.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妙子，欢迎收听由 T-Lo Future 制作的声音，声音是深入的声，音乐的音。这一集录音的地点在咖啡 Filo 露台。咖啡 Filo 这是星期五是由轻平台主办 T-Lo Future 协办的活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30在咖啡 Filo 露台区都会邀集一群朋友与大家对谈，欢迎参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段录音。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苏炳。这一集声音的主题是崩世代，由我担任主持人，请到的语谈人是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执行长张丰毅先生。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好，今天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哲学星期五，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我现在是睡觉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可能会有一点出锤。我们因为今天看到很多新朋友，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 format。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不是演讲的活动，我们是对谈，所以我们大概分三段。第一段我会准备一些标准问题跟今天的语谈人对谈，那所谓的标准问题就是我设想大家会有兴趣的基本问题这样。那第二阶段就开放给现场的朋友一起参与讨论，那第一阶段大概30分钟左右，那第二阶段大概45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第三阶段我们会把时间再交还给语谈人，看看他最近有什么要介绍，他有感兴趣的议题，或是他要介绍他自己的活动或是书。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是三个阶段这样。那我想我们就直接切入议题好了。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语谈人。今天语谈人就是崩世代的作者嘛，之一。那我刚刚他其实应该是蛮多 title 的，然后我刚刚说要怎么介绍他，他是说就介绍他是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的执行长。那这本书书名叫崩世代嘛，那个丰毅是不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崩世代是什么意思？
好，我先非常高兴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个算是同好吧，来这边跟我一起分享有关崩世代。我真的没有预期到会这么多人这样子，因为我是才带20本书来，我想说可能卖个10本我就要再带回去这样子，嘿，我就很高兴了。那崩世代我们意指的是从大概是5年级后段班到6年7年级，我们认为这台湾的这整个世代可能会面临一个崩解的一个危机。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认为因为我们从各项的数据去推估，包括了政府的财政的负担，包括了我们台湾现在人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包括一些比如说社会保险一些这样子的推估。那当然我们不是学术机构，我们不是像什么台经院中经院做这么精密的推估，就几年或是经建会没有，但是我们是抓一个大概的时候，就我们预期这个崩解，如果台湾的发展照现在的这一条轨道继续下去的话，而没有任何的醒思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危机会逐渐的扩大，可能到203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可能会面对一个大概我们现在看到的南欧的那些状况，甚至可能会更严重。那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崩世代的官方定义的，那当然给大家给很多定义。
OK， 所以崩世代的崩就是崩解的崩嘛，
对，
就是说这个世代可能会面临一个社会崩解的问题这样子。
对，
那其实就书里面大概就主要是点出三个问题嘛，一个就是说人口结构的问题，少子化造成社会老年化嘛，那第二个就是政府财政恶化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样。那丰毅是不是要花点时间解释一下这个脉络，就是说这些事情有没有一些脉络？
当然是有的。我先说一下我的个人的工作那我在 NGO 工作那其实我们办公室我常常这个接到非常多的这个个别劳工的问题的电话非常的多啊。不知道如果大家各位有没有印象，前大概上个礼拜有发生一个这个国道3号休息站的一个尖叫声的一个事件。 然后那个电视都有播，那个就是有两个，应该是有两个建教生在建教生，然后在这个南投休息站的一个王子拉面拉面店，结果呢，在那边工作了两个多月，已经快三个月，因为他们三个月就要回学校了，两个多月完全没有休假，完全没有休假，而且下班以后，因为他们是屏东的建教生。上来南投，建教生都是这样。台湾目前有35000个建教生，都是从南部移到北部来的。好，那结果呢？晚上回去跟店长一起睡觉，还被罚福利挺身，就是做这个今天工作表现不好。那这个事件事实上哈，那个建教生因为也没有手机，整个联络对外。那后来哈，那个是隔壁店的店长打电话来我们这边跟我说这个事情。
说他看不下去了，
他看不下去，然后就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两个才高一而已，结果呢，我就说好，你找机会，你给我这个，你给他这个电话，你叫他打公共电话，叫他想尽办法跟我联络，我要了解真正到底是怎么样。我就接到他公共电话打来，那个我就听到那个他跟我讲话，一边讲那个公共电话的那个扣钱的声音 ，clock clock clock 一直掉，一直掉。因为他从南投打，那后来这件事情啊，因为也刚好我们在隔几天，我们这个一些民间团体有组一个建教生联盟，权益促进联盟，那开记者会，那开记者会其实我们是讲我们提出了一个法案，结果呢讲完以后，只是我们顺便提说有这个个案，结果这个一讲出来，那个现场的媒体全部都追那个个案，没有人要理那个法案，都不能。结果那个事情后来媒体去，后来那个好，这个事情就好像有比较好的解决。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在办公室接到这种电话是每天接到很多，但是呢，你想想看，那个会打电话来的都已经是没办法解决的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每天接到这么多个案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很沉闷。但是你又开始思考一些比较结构性的问题，这怎么会这样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齁，所以呢，这个脉络齁，我们就会发现说，事实上齁，就一直在往上提升，就是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齁，这可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工作贫穷的问题这些。那但是又想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齁，那你又会上纲到说，那是不是台湾的这个产业结构的发展的一个问题造成这个？那为什么又会这样？又去思考到是不是说台湾在整个全球化之下的这个脉络的问题？好，所以一层一层的往上去思考的时候，其实呢，那平常大家都有一些相关的朋友在讨论，好，所以就会集结这一本。那我要说的是说，其实如果从最上位的我们这一本书一开始的最上位，从全球化的脉络。我们发觉哈，全球化的脉络之下，哈，那其实台湾长期以来哈，我们发觉长期以来这个执政的官僚体系哈，那我如果不客气的说，其实不管是蓝绿哈，在经济发展上哈的思考的模式的发展模式是一致的，是非常一致的。那我们姑且认为它就叫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的形式的一个 model。因为呢，大家可以知道哈，就是说减税，大家认为说税啊的越低越好，所以经济发展越好。所以你看他每次都会说啊，那新加坡呢、香港啊都是这样哦，所以呢，税啊降低，经济就会成长，经济成长的时候，这个就赚钱 ，GDP 提高，那赚钱以后呢，这个劳工的薪水就会跟着增加，好，所以会水涨船高。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模式其实是一直下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些我们所谓的台湾最尖端的，好，那些科技产业大，那个都税缴的都是非常低的，好，这样的形式。那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台湾这一个产业其实是越来越跟这个全球的，那但是台湾事实上是一个在科技代工之下的一个结构哈下去，但是我觉得它对跟着全球化的脉动越来越敏感哈，越来越联动性非常的高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下来以后，变成一个劳工哈，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压缩这个劳工的这个成本，以劳工的或者说土地也是吧哈，环境也是吧哈，来取得这个竞争力。 而且这个情形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导致了整个工作职场，事实上呢，失业率高不打紧，即使有工作的人，事实上他的工作也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工作。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讲快点啊，好，就是说这个脉络呢，就后来就这个工作的所得本来就减少，后来到最后你可以想而知啊，少子女化，事实上它代表的意义哈，是一种年轻人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好，所导致的。那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这样问题就可能这样是扣下来。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哈，你知道美国最近在 Occupy 叉叉叉活动嘛哈，
对，
到处都在 Occupy。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因为它根源有一个根源就是说，最近这二十年其实科技造成生产力的大幅提升。那生产力的提升，照说应该是如果大家可以平分这个好处的话，应该是大家生活更悠闲嘛。就是说以前你要做很久才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那现在因为生产力提升，你就不用工作这么久。但是因为各国政府政策的关系，其实没有往这方面移动。它变成说因为生产力提升不需要这么多人工作，所以就会造成你说的有工作的人很紧张，因为不需要这么多人工作嘛。那没工作的就是失业率反而提高。那结果反而是资本家独享生产力提高的这个过程。那所以就是说，其实美国现在的年轻世代也很不满。事实上刚好上个礼拜美国有一个 lawsuit， 就是他们有一群，他不叫建教生，他叫 intern， 他去那个做电影的 intern， 结果他们一样说电影卖大钱啊，电影赚很多钱，结果这些 intern 在那边六个月一毛钱都没有。因为他们就跟他说电影产业是不是每个人都进得来的哦，那我给你 intern 事实上是给你机会，让你认识制作团队，让你认识导演，光这个就够了。但是他们发觉说他帮那些人工作六个月之后，其实他也没得到什么，那六个月他就是帮他们买咖啡嘛，打杂工。
这个刚好昨天也是一样，因为刚好今天苹果日报也报，就是昨天有来问我，就是说，有一个是说什么叫做，他一个记者问我说是有一家企业，他现在叫无薪实习，那我听了怎么有无薪实习这回事？后来他就说，也就是这样。他说他是一个类似一个专处理知识财产权的公司，然后他就说你来这一边实习是无薪的。好，然后就在这边他认为就是说我可以提供你这样，而且他是因为在人力银行的网站上这样子贴出来，就是无薪实习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 lawsuit 他们其实诉求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一家过去剥削他们的电影公司，如果说他们官司打赢的话，他们以后不能再用无薪的方法聘 intern。 但是他最后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他要求美国的司法系统去定义什么叫做 intern，就是说他们的诉求是说，你在这个 intern 的过程一定要有教育意义，你才能够用无薪实习的。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教育意义，比如说你去医院当实习护士，这个我们就比较能理解，因为你没有执照的护士，你在那边你的确需要医院的有执照的护士跟医生花很多 effort 去带你，然后你也需要那个场合去真的去实习嘛。那这个如果无薪，甚至事实上以台湾来讲还要交学费，就是说你到医院去实习还要交学费，但这个我想就算是劳政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台湾太多是表面上说是实习，但是其实就是叫你来做没有薪水的工作，他也没有教育意义，甚至还像那个休息站的例子还虐待劳工。
对，台湾其实我刚才说这个凸显的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劳动力市场，我觉得这个有各种各式各样的这种所谓的变形的工作这个雇佣的形态去规避他雇主责任的这个事情。那他为了要降低成本，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这是这个亲身例子哈，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在桃园有一个也是做出工面板叫洋华哈，洋华科技，它股价也是相当高哈。洋华科技呢，有一次那个洋华的员工呢，这是他跟我讲的，他们要筹组工会哈，后来他发现他要去筹组工会很困难，为什么？他说哈，我们洋华里面有四种人， 他说，我说哪四种？然后第一种人外劳，好，那不能组织工会，好，这个第二种人呢，好，有四分之一的外劳，四分之一的建教生，好，那另外呢，四分之一是就是台湾人，好，那另外四分之一什么呢？他说是外配，好，外配，好，那他说哈，所以呢，他们那个台湾人哈是占大概是四分之一，他说他的薪资都18000而已，
就被压缩了，
都被压在，然后怎么这样？他说他们要靠加班才可以撑到大概2万5、2万7这样子，而且都是超时加班。那你可以看到整个劳动力市场，他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他压缩，然后呢用各式各样，那甚至因为杨华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被爆出来又更严重，是因为他疑似违法使用引进大陆劳工。
嗯哼，
哦。因为呢，目前这个所谓的他台资企业可以引进他，因为譬如说杨华他在中国也有厂，那他是说目前我们的法令是说可以允许他在大陆厂的干部来台湾研习观摩这样子，但是呢，事实上他那时候引进来的时候是假的，这个观摩名事实上就是在现场做操作，
对，
操作员，好，而且直接替代掉。所以呢，那这个事情后来被他们员工这样爆发出来哈，那大家如果有注意看那个新闻，那我是要去凸显说这个现象。所以你看台湾的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薪资，好，大家一直常这个新闻都有倒退到这个13年前的水准，好，那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其实台湾这个新鲜人的这个起薪大概跟十几二十年差不多，嘿。
不过问题就是说，有趣的就是说，当这些问题被提出的时候，似乎反而给政府更多补贴资本家的理由跟借口，就说哎，我就是要解决你年轻人失业的问题，所以我补贴资本家让他去做教育训练。问题是他拿了政府的钱，他有没有做教育训练呢？怎么定？看你怎么定义教育训练嘛。
对啊，这个前一阵子事实上前一阵子因为这样子就爆发一个弊案，就是有这个顾问公司专门在帮雇主伪造这个教育训练的计划，结果呢跟劳委会申请钱，那一次好像不知道申请了好几千万，结果被为什么会被扁出来，是因为就是一个员工啊，他这个所得税的扣缴平台里面有一笔收入，他说他没有拿这笔钱啊，
对，
就后来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做这个账，就是说哎，他这个员工有拿到这一笔钱，后来他就这样子去查，他发现他们公司事实上有做这样子的东西，他根本就没有。那你是知道这个结果，这个变成一个行业，那个有个顾问公司专门在帮然后抽成
申请政府
计划，他就跟那个企业说，我帮你申请啊，我抽啥钱啊，就那一谈，顾问说哇这么好，好吧。
所以台湾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说这些问题越严重，政府越有机会或理由可以把资源给财团。美国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啊，这好像是全世界的共同的趋势。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我在大学校园当老师嘛，我觉得年轻世代普遍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比如说我这次去美国，我遇到几个我们学校毕业现在在美国念书的学生，他们事实上一直问我说暑假他到哪边可以当 intern， 就说他不但不觉得说无薪 intern 是个问题，他们在那个这个社会环境之下他很紧张，他觉得说我要是毕业之前没有一个 intern 的资历的话，我可能更惨。所以就算不要说无薪了，他有一个学生甚至跟我说，就算要交钱要交学费，只要能够让他毕业之前在 resume 能够有多那么一条 intern 的机会，让他在之后的职场能够有一个胜出的机会，他都愿意。所以就是说这该怎么讲呢？
其实有很多数据可以看出台湾的这个就业市场是一直在恶化当中。那除了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失业率的问题，因为23号就是今天25号，23号前天台湾公布这个10月份的失业率，这个按照所有的趋势来说，失业率大概都是在7、8月高到一个高峰，9月就开始往下降，10月开始往下降，12月然后大概到了农历年，这个大概二月的时候又会再上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领完年终奖金就落跑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又会再上来，然后又会再下来，大概每一年的周期一定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大家发觉就是说，哎， 它很奇怪啊，今年的十月的失业率是上涨的，上来。那这个事情哈，跟2008年同样，2008年的那个时候的金融风暴那一次哦，导致台湾在2009年的二月的失业率创下台湾历史新高的那一次，就是从2008的十月开始，那时候不应该应该要降，怎么没降就开始不妙了，所以哈，今年可能也不妙，哦，那这个这个是失业的问题，但是即使是哈，我几个数据可以跟大家说哈，台湾呢这一个目前哦，政府雇用劳工的人数是创历史新高，
可是短期就
可是我们的公务人员没有增加啊，这公务人员一直在缩减啊，但是受政府雇用哈，大概从2008年到现在增加了10万人，那所以那个所以这受政府雇用就是。那会增加那10万人，当然不是公务员啊，都是政府的临时雇用的方案的。那那个大概就是6个月，哦，这个一起的，大家轮流失业就对了。
美化数据用的
哦。那这个，所以说你看这些人被政府的进去，那你想想看，如果这10万人放出来，就是失业率会增加1%左右。好，哦，那另外呢，台湾的非劳动力的人口也是创历史新高。所谓的非劳动力，哦，非劳动力就不算在失业率里面啊，所以非劳动力就是
没有
求职意愿，比如说你有营营，对不起，做宅男，那叫非劳动力，那不叫失业。失业是说你有去找工作，而且还没找到才叫失业。那你连找工作都不想了，对不起，哎，哦，这边晃了晃的那个叫做非劳动力。这个数字呢也是创历史的新高，大概突破800万人。好，哦，那这个800万。嘿，那这个而且过去以来都没有那么高
的，八百万
非劳动力，哦，那些包括家庭主妇啦，包括家庭主妇，
哦，
包括他只要是15到65岁之间，好，哦，15到60，因为15岁以上就是劳动力，好，哦，15岁到60就是可工作的的人，那他都，就是，
所以学生也算，
学生也算，当然学生也算，学生在学的学生也算，还有家庭主妇，那当然里面都有很多哈，还有其他的。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数字，就当然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部分工时者，好，部分工时者的人数呢，也是在这几年急剧的上升。如果这个2000年大概也差不多3-4万人左右而已，部分工时者，那现在都已经是好几10万的。好，那派遣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哈，派遣呢这个人数哈，一直到现在为止官方还不知道多少人，因为官方主技术的统计并没有这个类别，没有这个类别，哦，它只有一个类别，哦，它是这几年新加的，大概是2年前才有一个临时性跟派遣工作人员，它是混在一起的，哦，那学者，哦，去交叉比对去推估，哦，比较保守的，哦，推估的话，大概是大概是30万人左右派遣劳工，但是这个是学者比较严谨的，哦，那派遣哈，政府我们的政府机关用派遣也是相当的多，哈，政府机关用派遣，以人事行政局最严谨的统计，最严谨的，哈，他们自己做的调查，哈，是中央部会哦，还不包括地方政府，还不包括中央地部会的三级单位哦，中央部会大概用了15000人的派遣人员。那这还不高那个国营事业这些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从这几个这一种统计，这也不是我讲，这是主技术的统计哈，你可以看到说，整个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恶化的状况。那像派遣，其实哈，这派遣公司啊，这是一个学者他公开讲的，他说，派遣公司这个行业的竞争力是以违法为前提的。就是这个行业它的竞争力是以违法，它如果越敢违法，它的竞争力就越强。
不过就是说，我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就开放给现场观众大家一起讨论哈，就是说像无薪假啊，我有几个专班的研究生，我跟他们讨论过无薪假的问题，大家都批吴敦义说发明无薪假应该得诺贝尔奖，大家都批评他嘛。但是你真的跟他们谈，他们真的打从心里觉得说，如果说不放无薪假，另外一个选择可能就是被解雇，他们还真的愿意选择无薪假。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业的状况越恶劣， for some reason 在台湾变成说劳工越紧张，它不但没有变成劳工意识的觉醒，它反而促成一个力量让劳工越来越愿意被剥削。那就是说那个翻转的触机会是什么，那个 trigger 会是什么，还是就是继续越来越惨，就政府说啊就是这么惨，所以我要补助，更加补助财团，那劳工就是说因为这么惨，所以我更不能对抗我的雇主。
讲到无薪假吼，我就
规
趴会，触动我的这个 trigger， 要起讲嘿，无薪假这个问题啊，的确刚才说在欧美国家当然也有放无薪假啊，那透过这个劳资的协商，其实甚至有劳工主动提出来都有，是工会，若以德国或者欧美国家，实际上是有时候是劳工主动提出来的。比如说这个在2008年那时候，比如德国像 BMW 汽车他们工会，那他们也是面对这个，那那个前提是在于就是说劳资双方是处于一个这个资讯对等，这个雇主很开诚布公跟劳工说啊，就是让你校婆财务报告就是这样子啊，不大家怎么办，就是很大家都非常理性非常的开诚布公讲，那取得双方的一个谅解之后，那有比如说当然他会说那就是什么时候啊，到底多长啊，怎么样，这我觉得有很多，台湾完全没有那个环境。那我要说的是台湾这个无薪假我觉得要去看背后的问题，我觉得是让我更心寒，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放无台湾有无薪假大概是2008年开始，那时候这个无薪假放第一枪的是台积电，但是放第一枪的那个台积电总经理现在被换下来了，就是他那个张忠谋就班师回朝改一败了掉，然后就回来。那你看台积电他现在他公开宣称说他不会裁员，但是呢你可以知道不管张忠谋还是怎样，这个台湾放无薪假我看到的是都是所谓的高科技大厂，这些大厂呢在台湾的社会上的一般人民的心目中都是所谓的最尖端最或是股价最高好的最有竞争力的产业，那些大老板每一个都是有头有脸，每一个人呢都有出书的，都有经营理念的，那个每一个人都是
都家财万贯，
都有然后呢到处去演讲，那个演讲比我们这个那个进场都要缴10000块才可以听得到的那种演讲，整个那个上千人的都是这样子的企业再放无薪假。我一直想说好，他说因为景气不好啊他要放无薪假这样，但是我就说那他这个产业，那其他产业为什么没有人放无薪假呢？哎呀，对不对？那个群学出版社这出版社，那出版社四个人负责我们经销这本书，那四个人，那难道他们说啊，就骂锤哦，不，这个书
卖不好，
你大家这个一个没有嘛，其他产业都没有啊，而且台湾过去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无薪假这个名词出来啊，那我觉得说很奇怪，这些企业，我如果不客气的讲，这些企业。难道过去政府都没有帮助过他们吗？啊？难道他们过去二三十年都是惨淡经营吗？然后逼到最后讲，搞得我讲拜托不法度啊，嘿，你都放无薪假啊，不然就要倒啊，有吗？
事实上都不是嘛。
我跟你讲，要水有水，没水盖水库给你，对不对？要土地有土地的，对吧？庙里农用的这奇怪手的。要土地有土地啊，政府马上征收给你啊，对不对？要外劳有外劳，要减税就减税。那台湾政府亏待你有没有啊？对啊，要科学园区弄个盖好，用很低的租金让你去这样子。然后呢，现在呢，要融资，公募钱啊，四大产业那个产，3DES 现在讲现在说拜托的政府是不是融资是不是可以什么连带银行，而且那个银行卖够继续，还是说反正又要跟政府讨价还价，不然不知道要几百亿要下去了， 那都是这些产业，我无法去理解。哎，这些产业在放无薪假，那难道他们真的是赚钱？我无宁相信哈，他们是因为经济不景气，真的是就是说无法度啊，男朋友放无薪假，因公司也倒啊。哦，无宁相信，最好是这样，不然的话只能用两个字，就是他们实在是太贪婪了。那这些放无薪假这些科技大厂，过去一年难道没有赚个几百亿吗？那他赚的钱跑去哪里了？我不晓得。
不过就是说我那还是那个问题，你怎么那个劳工意识或者说这些东西反转的 trigger 在哪里？目前看起来越是这样，劳工越是愿意被剥削，政府有更多的理由去资助财团，你更不能加税啊，你要更减税啊。
对， 对，
那个反转这个崩解的那个 trigger 到底是什么
啊？这真是大灾问。如果有那个 trigger 我知道的话，弄下去
按了
柯林问了变激进动啊，不要来开玩笑。其实
所以这是一个困境嘛，齁。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困境。那个台湾长期以来对于这一些大家有时候这个归因于个人，就觉得说自己不够努力齁，或者说这样子的想法，或者说啊，这个我觉得对，比如说对公共事务的
冷漠，
这个冷漠，比如说虽然大家都是非常热忱，但是如果大家去这个高科技产业的那些员工，他说啊，这不好了，而且可以和我过去拍拼一下，安怎好靠有路用，嘿，较实在啊，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式，我觉得这个台湾对于这个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个投入，那当然大家一直觉得说政治。很龌龊啊，提供啊，应该蓝绿啊，那个，但是我觉得哈，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打破，一定要打破。嘿，我觉得这个台湾的年轻人要，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就现代大概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觉得如果呢，对这个公共事务的非常的冷漠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我只能说台湾是危险。
对啦，所以你看景气那么差，那台中要花80亿盖一个没有用的台湾塔嘛，齁。
啊，对。
这就是台湾的现状。我想我们先结束第一阶段，齁，邀请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参与讨论。那现场的朋友有没有要发言？